1948年5月，毛泽东召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了10天。结束以后，送走与会人员，毛泽东很兴奋，没有休息，给挺进大别山创建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拟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稿，还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写完通知，天已经蒙蒙亮了。毛泽东到院子里散步，扭扭腰，扩扩胸，做几下深呼吸，返回屋，把笔砚和通知稿收起来，说：“您瞧，我休息吧。”我取出两片阿弥陀钠真水，请他服下。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保持了农民的生活习惯，睡觉的时候习惯脱得赤条条。我照顾他躺下，坐在一边替他轻轻按摩两腿。他工作量太大，休息极少，按摩可以帮忙他尽快消除疲劳。他躺下必要看一会儿书报，半小时以后，他把报纸朝枕头边上一放，眼睛合上了。我明白无需再吃第二次安眠药了，就蹑手蹑脚退出屋。就在这个时候，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的屏住呼吸，睁大眼巡视天空。城南庄和延安不一样，延安是窑洞，挖在山上，城南庄是平房，不比窑洞厚实。在延安的时候，敌机一进陕甘宁边区，电话就打到延安，延安可以及时拉警报防空。城南庄距北平很近，而且只能在山头上发现了敌机的时候才能拉警报，时间已经很紧张。毛泽东的住房距防空洞90米，动作慢了容易有危险。我心里这个焦急呀，徘徊在毛泽东的屋子前边。按理说有备无患，叫起毛泽东防空就是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毛泽东日夜工作，历来是休息少，睡觉尤其困难。有时候啊，甚至吃两次安眠药都难以入睡。他发脾气10次有9次是因为睡觉。一旦睡着，谁也不忍心惊醒他。若是无缘无故的惊醒他，他很可能会发脾气。哎呀，毛泽东发脾气有时候是真正的雷霆之怒，是吓人的。比如进城以后吧，毛泽东住在香山，有一次睡觉被卫士弄木柴惊醒了，他发脾气呵斥卫士。如果发这么一次火啊，是很伤他的身体的，会影响他几天精神不振。警卫排长严长林踮着脚跑过来，急风急火，又是小心翼翼，压低嗓子问：“怎么办？怎么办？叫醒不叫醒老头？”跟随毛泽东时间久的人，有时就称他老头。我一个劲儿的搓手，他吃了安眠药，刚刚睡着啊！哎呀，我的娘！万一敌机来轰炸怎么办？那万一敌机不轰炸怎么办？叫爹也晚了。正拿不定主意呢，三架敌机已经凌空，就在我们头上盘旋。我们个个呆若木鸡，不躲不避，现在只能祈祷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了。不轰炸千好万好，扔下炸弹来，若保护不好毛泽东，干脆我们先死，不要活着被人唾骂，那样可真成了千古罪人了。哎，敌机转了两圈，哼哼着朝北平方向飞走了。哎，我们好像掀掉了压在背上的一扇磨盘，心里一个劲儿叫喊马克思在天有灵。可是轻松转瞬即逝， 我们又被新的焦虑所困扰。这三架敌机显然是侦察机呀，侦察之后，哎呀，糟了！我们想到轰炸机随后就会飞临，军区大院不同于老百姓杂乱的自然后院，它建在村东空旷之处，盖的是一排排整齐规矩的平房，目标显著，一炸一个准儿啊！哎呀，我们先做好了一切防空准备，把人员组织好，守在毛泽东的门口，担架放在身边，一旦再拉警报，就说明是轰炸机来了，可以抬上毛泽东往防空洞跑。正是吃早饭的时候，有人来叫我们轮流去吃饭，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这种时刻怎么能离开毛泽东啊？8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器又拉响了，那声音如雷一般在我们的心中轰鸣。再不能犹豫了，严长林喊了一声，照彭老总说的办，我已经破门而入。撤离延安的时候，彭德怀曾经对严长林讲过，关键时刻在危急情况下，不管主席同意不同意，你们把他架起来就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讲道理，主席会原谅你们的。按规定，警卫排的同志是不能进毛泽东卧室的，所以要我先进，严长林他们三个人站在我的后边等我叫主席。我冲到毛泽东床前叫他，主席，主席，有情况。毛泽东被惊醒，朦胧着两眼望着我，哪个？严长林已经不容分说的扶他坐起身，大声报告，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过三架侦察机，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到防空洞去防空。严长林报告的时候，我已经匆忙抓来睡衣给毛泽东穿，他睡觉不穿东西，现在临时穿衣更显得紧张。毛泽东终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竟然毫不在意，不分时间场合，顽强地保持着他起床先抽烟的习惯，给我拿烟来。哎呦我的天哪，我叫起来了，主席来不及了。嗨，毛泽东就那么沉得住气，不慌不忙地问，丢炸弹了吗？严长林急得直跺脚，刚才是侦察机没有丢炸弹，这次来的是轰炸机，一来就会丢炸弹，丢下来就跑不及了。毛泽东皱起眉头，丢炸弹有什么了不起呀？先给我一支烟，快。这个时候江青神色惶惶，上气不接下气的冲进来，在门口喊，快快快，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话没喊完，他身子一闪，皮球一样的跳出屋，远处继续传来他紧张急迫的叫喊，走走走。情况万分紧急，我粗鲁的把手一下子插进毛泽东的腋窝底下，严长林顺手把一件棉衣披到毛泽东身上，石国瑞和孙振国一道搀扶起毛泽东，快快快，我们几个喉咙一起叫喊，搀扶着毛泽东就往防空洞跑。聂荣臻司令员的喊声也响起来了，快呀快呀，飞机要丢炸弹了，飞机要丢炸弹了。跑出门几步，头上一阵尖笑，我们本能的一缩脖子朝后倒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脚下的黄土地猛烈一颤，响起磕破臭鸡蛋似的一声顿响，于是我们一如吃了定身符，全僵住了。天，三颗炸弹挨作一束，就落在房前，伸手可及，冷汗唰的冒出来。我们四名警卫人员喊了一声，快跑，搀扶毛泽东脚不沾地的朝防空洞猛冲。聂荣臻在防空洞那边挥手呼喊，快呀快，飞机又丢炸弹了。我们哒哒哒哒一阵急跑，毛泽东披在身上的棉袄快颠掉了，我忙用手扶着，就这样一手搀着他的胳膊，一手扶着他背上的棉袄朝防空洞跑。毛泽东比我们沉得住气，连连说，放开，我不要跑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跑出军区大院的后门， 接近山脚的防空洞的时候，身后轰隆隆一声巨响，敌机丢下的炸弹在院子里边爆炸了，黑烟滚滚弥漫半天空。
不要紧啦，他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离开房子就安全了，还慌什么？
我们见毛泽东站在洞口边上，万一炸弹在洞口落下仍然有危险，从警卫原则来讲应该让主席到防空洞里边去，我就说了，主席到里边去吧。毛泽东站在洞口不往里走，
给我点支烟吸，我还没有吸烟呢。
严长林怕毛泽东着凉，给他穿上棉袄，我替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聂荣臻见毛泽东仍站在刚进洞的地方，就过来劝说，主席到里边去吧，里边安全。
好，
毛泽东嘴里应着并不动脚，靠近洞壁朝外探望军区大院和天上的敌机。聂荣臻司令员再次劝说，主席快进里边去吧。毛泽东吸着香烟慢条斯理的说，
等一等，在这里很保险，飞机丢炸弹丢不到这里来，他的目标是房子。
说话间院子里火光一闪，几柱黑烟冲天而起。
这回看清了。
毛泽东心满意足地朝防空洞深处走去。敌机飞走以后啊，我们跑回大院，因为有没爆炸的炸弹，我们不叫毛泽东过去。毛泽东总想看看那颗没爆炸的炸弹，大家不允许，这也是警卫制度和纪律不允许的。他争不过我们，只是从院子里走过的时候远远地看了一眼。我们都去现场看了，炸弹落在院子里呈梅花形，四周围的都炸了，恰好中间那颗落在房前的炸弹没有爆炸。敌机扔下的是几颗杀伤弹，屋子里边飞进了不少齿状弹片，用具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土块和砖瓦片，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水流一地，床椅也有损伤。见此情景，我们都有些后怕，要是那三颗炸弹爆炸了，要是我们动作再慢一步，要是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等同志再晚走几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聂荣臻司令员神色严厉，思考着，询问军区保卫部许部长，
飞机轰炸的时候有没有敌特活动？
许部长说，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不过今天飞机来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在这儿住了十多天，敌人肯定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聂荣臻司令员点了点头，
肯定有坏蛋告密，你们要抓紧破案。
后来我军解放保定从敌人的档案里查获，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果然是有坏蛋告密。毛泽东在城南庄召集中央工作会议，首长们来了许多，晋察冀军区后勤部所属大丰烟厂的副经理孟宪德是一名国民党潜伏特务，他得知中央开会的消息，就急急忙忙来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的家里。刘从文呢，是在毛泽东来城南庄之前刚被孟宪德拉进特务组织的，他们密谋往饭菜里边下毒，想毒死中央首长和聂荣臻司令员。可是聂荣臻呢，派了专门的可靠人员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做饭，防范很严，特务分子无法接近。何况凡是入毛泽东嘴的食品总要先经我们卫士之手， 他们根本无法实现毒害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阴谋。无奈他们商量之后，只能送情报，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城南庄。情报送到了保定特务机关，又向蒋介石的保密局做了详细汇报。保定的特务机关转向北平的特务机关做了报告，于是国民党军队派出了轰炸机轰炸城南庄。案情大白以后，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志祥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至于那几颗没有爆炸的炸弹，那是因为国民党兵工厂里边的工人反对内战，支持共产党，制造武器的时候常常悄悄地用沙子代替炸药装进炸弹，落在毛泽东门前的几颗炸弹恰好是装沙子的臭弹。要说毛泽东命大，首先还是因为他一心为人民谋幸福，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人民的一致拥护。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去了西柏坡，毛泽东却在城南庄留下来，我们都有些犯嘀咕。一天上午，聂荣臻司令员对我们说，除了岗哨，你们都坐车到后勤供给部去，他们要给你们发衣服和鞋袜。我们就议论起来了，哎，毛主席留下不走，看来是要指挥晋察冀的部队打几个漂亮仗，然后再去西柏坡。可是领回衣服，我们又觉得不对头，这个衣服是美国卡其布做的，衬衣也是白杨布做的，当十几年的兵，我还是头一次穿这么高级的衣服，上前线打仗可用不着穿这么高级的衣服。马武义猜测着，老同志们都喜欢叫他小马驹子。八成啊是北平的敌人接受投降了，咱们要跟毛主席去参加谈判吧。张天翼摇了摇头，我看不像，要是谈判就该是周副主席去。毛主席还去重庆谈判了呢，去去去，那是什么时候？现在可不同了，蒋介石自己也不敢做那个梦了，还想见毛主席呀？没门了。下午，聂荣臻司令员领一个人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说，这位是裁缝师傅，给主席量体裁衣来了。一见毛泽东也要做新衣，而且还给施哲同志量了尺寸，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底，看来是要跟苏联人打交道了。施哲是俄语翻译吗？敌机轰炸城南庄以后，聂司令员安排毛泽东转移到花山村居住，这里山清水秀，环境清幽隐蔽。毛泽东对聂荣臻说，好，我听你安排。有一天呢，我们随毛泽东去爬山，这个时候是我们和毛泽东聊天的时机，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谈什么都行，提什么问题毛泽东都会回答。聊到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候，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这个政府是有中国特点的，在政府成员的组成上跟苏联不同，跟东欧的国家也不同，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共产党能有今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都做出了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独占胜利果实。那苏联会不会承认我们这个政府呢？毛泽东很有信心，苏联会首先承认我们这个民主政府的，斯大林会承认的，不过有些问题应该向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说清楚，免得发生误会。 我们这个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搞马列主义。说着，毛泽东忽然停住脚问，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住这么长时间吗？有什么事情要做呀？严长林说，我猜呀，是要到苏联去。
哦，你怎么能想到要去苏联呢？
严长林分析着，没有特殊行动啊，主席不会做新衣服，我们警卫班也不会发那么好的衣服，而且主席说有些问题要向斯大林解释清楚的呀。
我也跟着说，主席身上的衣服全是补丁摞补丁，小韩补都补不住，可就是不肯换新的，说节约一件衣服前线就可以多几颗子弹。
可这一次呢，主席答应做新衣服，肯定是去苏联，在国内呀，主席才不在意穿什么衣服呢，到苏联可以让斯大林多援助我们一些武器，早点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毛泽东笑了，
哈哈哈哈，叫斯大林援助武器，就不如叫美国多援助蒋介石了。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给我们送武器，不要收条，也不要钱，那多好啊！我们都笑了。我说，那也得跟斯大林说说，请他们跟蒋介石断绝关系，不要再给蒋介石武器了，援助中国就直接交给我们。
严长林跟着说，对，可别再像抗战时候那样，援助中国的武器蒋介石不但不分给我们一些，还用苏联的武器打我们。
是啊，我是想要到苏联去，要求他能带个好头，承认我们的新政府。
毛泽东思索着，慢条斯理地说，
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不会支持我们，苏联可以支持我们，苏联带了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能孤立，在国际上有人支持，才能更好的站稳脚，说话才能更有力量。
后来在毛泽东睡觉的时候，我一边为他按摩，一边听他讲，
我们这种性质的国家政府还没有先例，我们虽然不是一党制，但共产党是执政党，这一条没有疑问。我们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既有中国的特点，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必须实事求是。教条主义害死人，我们党是吃过大亏的，不能是什么都照搬别人的。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嗯，我们是万事俱备，只在东风了，就等斯大林最后的答复了。